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
第六节，对有关生死的超常现象之科学解释。心灵研究可以说是人间所有学科中发展最慢的一门。10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于积累了大量超常现象的调查观测报告，用近代科学方法调查、统计、观测过的关于再生、魂灵、濒死体验、脱体经验、神动现象、人灵交通等的大量实例，向人们透露了生死黑谜的不少信息。以传统的轮回观念解释之，自是顺理成章。佛教等宗教的信徒们当然有理由以他们为轮回的铁证，但这类事实尚不足以完全揭破生死之谜，何况他们总是少数人的主观经验，难以迫使没有这种超常经验的人确信死后续存和轮回说。《心灵学》一书在总结关于死后续存问题的研究时说得很是客观公允。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暗示着人在死后续存的证据，但是证据并不等于证明，更何况人们对于现有证据还可以做出另外的解释。这些证据可以使人相信死后的续存，但并不能迫使人完全信服它。在西方心灵研究者中，对此类证据从来便有两种解释。一类解释认为，这些事实提供了人死后续存和轮回的证据，除了发现并比较调查到的大量事实与东方佛教等和希哲柏拉图关于死亡的描述多所服气外，一些专家们还利用现有的科学成果提出了死后续存或轮回的假说和理论解释。另一类解释认为，再生等案例即使属实，也不足以做死后续存的证据。他们也利用近现代科学知识，从否定死后续存、轮回说的角度，对所谓续存证据做了种种解释。轮回转世的最有力证据再生、记忆前世，被有的研究者解释为超感官知觉的衍生物，是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表现无躯体者传出的信息或对前生的回忆。这种解释称作超感官知觉假说。这种假说可通过几种可靠的调查方法所获得的事实予以有力反驳。而且若说其记忆前生的信息源于依无躯体者的心灵传感，那么这无躯体者岂非人死后续存的魂灵之类？若说是某一活人的心灵传感，那么这恶作剧的活人是谁？何况如《心灵学》一书所说，从原则上讲，超感官知觉的任何证据，也就是人类人格在死后续存的证据。因为正如超感官知觉的词义所表示，既然人有不依赖感官和大脑活动的知觉，那么这种知觉不会随肉体之死亡而消失，便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了。关于濒死体验，美国阿尔肯、加拿大帕辛格、英国卡尔简森等解释为大脑缺氧或临终前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所生的幻觉和病态意识，或根据相关实验解释为脑中感知机制受到有关刺激所产生的幻觉， 用微弱磁场刺激人右脑感知部位，可取得与濒死者相似的经验。其机理是脑部产生大量强效神经替质克他命，人服用这种迷幻药或身体被施以高强度的离心力，也会产生类似濒死经验的体验。穆迪死后见闻一书中通过分析比较，说明濒死体验与药物、脑缺氧、大脑受刺激所产生的幻觉及隔绝状态下的心理体验虽有相似之处，而有质的不同。与大脑缺氧者和精神病者的幻觉即由迷幻药物、电磁刺激等所致幻觉之混乱之离，人各相异不同，濒死体验皆十分近似。当事者对其濒死体验与幻觉和梦都分辨得很清楚，多数都把濒死体验当作确确实实的事，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生死观。在现今的文化背景中，这种经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与古代文献中的相关描述却不谋而合。至于从悬崖上摔下等突然事故产生濒死体验，并不会有大脑缺氧的情况。怀疑者们或用心理学知识解释为对死亡恐惧的无意识反应或生理学上的适应性，这种解释显然不足以否定濒死体验中有意识离开肉体。与濒死体验相近的脱体经验，被与梦及由药物所致幻觉相比较，看作一种大脑内产生的意识变更状态，特殊心理活动。实验室中对能自行脱体者的观测表明，当产生脱体经验时，生理指数虽与眠梦不同，但肉体终归是活着的，大脑还是在活动的，测不出有灵魂从体内溢出，不堪做精神可离体独存的证据。至于脱体经验中所见事物被证实的案例，可看作超感官知觉潜能的发现。然而脱体经验千差万别，所测定的只是能随意发生的一类，仅据测不出体内有食物溢出，不足以断定尚无法测定或根本就不可测的意识灵魂离体而出。若以测到有物质离体为意识离体，则研究者们多次测定的人死后体重减轻若干克，便应看作灵魂的重量了。190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山邓肯麦克杜加尔博士测得6位病人死亡时体重减轻 21.3 克，后来不少人测得人死后体重平均减轻7克。莫斯科人脑研究所维多罗夫斯基教授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教授等研究发现，人死亡后尸体中会发放出一种肉眼看不见而可以用仪器测到的物质。加拿大研究电子显微镜下人的死亡过程1982年发现大脑神经细胞在缺氧后数分钟内即死亡，如气球泄气般萎缩凹陷，于2秒钟内放出几粒犹如气泡状的东西，很快消逝。科学家认为，这气体非任何物质元素无法捕捉。这种死亡时放出的物质气泡，更可看作有灵魂离体的证据了。至于令人触目惊心的神动现象，或被解释为活人们的意念制动，这种情况未必没有，但难以解释多数案例，只需让研究者和当事者做一下主动意念制动的实验，大概便可以令持此论者无话可说。另一种解释 是据荣格心理学揭示为集体无意识的创作。这种最深层心灵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它所具有的原始意象具有安排事物的力量，其物质方面能在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上显现出来，使这种物体像有生命的人一样行动。用这种心理学的假设来解释耸人听闻的闹鬼现象，显然不及假设一个有意识的鬼灵更具说服力。何况这种心理学解释并不具有排斥鬼灵存在的逻辑力量。至于魂灵显现，则常被解释为人对有意识悲伤或恐惧的潜意识反应。催眠术通过暗示，的确可以制造出逼真的魂灵。如方士使汉武帝看到李夫人的亡魂之类，便可能是玩的催眠术一类把戏。但集体共建魂灵及不知死亡消息而见到死者一类案例，无论如何非解释为当事者潜意识的外化便可了事。何况见魂灵的事件大多发生于偶然的非属悲伤恐惧的情况下，悲伤哀悼极度想一睹已死亲人魂灵的人却极难遂愿。正像佛教徒和神教徒们日夜修行，一心想像佛或神，但真正看见的实际很少。对各种有关生死的超常心灵现象，从否定死后续存、灵魂实有角度所做的解释，在科学理论上不无贡献，深化了人们研究此类现象的思路，有利于避免受宗教迷信观念影响而轻信盲从，但其理由多较牵强，显然打有科学主义流行思潮影响的印记。持此论者多属自己无这方面超常体验的人，从旁观者的立场观察别人的神秘超常体验，难免如隔靴搔痒。研究过各类心灵现象后，尚坚持人死断灭论的人，除了有怕涉迷信之嫌的防范心理外，在理论上大抵多从意识依赖于大脑活动着眼，否定有能离肉体而独存的意识、精神或灵魂。不出中国古代神灭论者心尽火灭、立一任存的思路。这种说法看到了精神对大脑活动的依赖关系，自有其理由，但难以解释脑外记忆、记忆前世等超常现象。按这种理论，超常心灵现象应测得其生理活动的依据，如电磁信号等，但在实践中并未测得。何况仅依据精神活动和脑神经活动有极密切的联系，并不足以断言死后精神活动停止。若将精神活动归结为大脑中电磁和场的作用，则这种作用也许不仅仅依赖于生物性的大脑方能发生，无理由否定它在死后还能以另外人尚不知的形式继续。说精神完全是大脑神经活动的作用，也还面临着无脑人等特异现象的挑战。美国弗吉尼亚州男孩安德鲁生来无大脑，有头无脑，其颅中只是囊肿，而活了五年，看电视时会笑。塞菲尔德大学医学生大脑皮质与脑室之间只有一毫米厚的薄层，一般人厚四到五厘米，颅腔内几乎全是脑脊液，脑重只有150克，仅为常人的1/10。然其智商与行为很正常，曾得过数学竞赛优胜奖。一名法国男公务员脑室充满脑脊液，脑组织也薄如纸，而智商达75，一般人85至100。 美国女人蜜雪儿出生时仅半个脑，左脑损毁，而记忆力超强。此类无脑人已发现数十位，多数智力偏高。脑手术证明，切除大脑皮质的一半并不影响意识。极具脑科学的最新成果也不足以完满解释意识纯属大脑活动的作用，还可得出完全相反的推论。当代脑科学权威、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F.C. Eckers 萨瑞·焦恩·埃克斯通过多年实验研究，认为人是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构成的奇妙化合物，精神或自我意识精神 self-conscious mind， 心力的自我，像物理世界一样，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虽然居住于大脑中，有其依赖大脑的一面，但不具物质性，无颜色，无形状，是一种有其结构的独立实体，它联系神经细胞并存在于它们中间。在胚胎时期或及年幼时，这种自我进入人体内大脑之中，它能操纵大脑的一切功用，就像人脑掌控电脑一样，乃机器中的精灵，使人拥有自由意志、个性、感情。精神只要对大脑施加一种暗语，就足以使一些神经产生兴奋，另一些神经保持平静。注意选择信息、永远同一的统觉能力及个体存在的一致性、连续性，从脑神经的活动中并不能发现其终极根源，只有归诸于非物质性的自我意识精神。精神与脑的联络好比多路扫描与探测装置的关系，这种幽灵式的精神对大脑、身体及外部世界能起主动积极的反作用。假定人有3万个基因，遗传密码就有产生10的1万次名个遗传密码不同的自我之潜力。精神既然是先天本有的非物质实体，则应在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存在，并仍拥有生命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永生不灭。艾克尔斯因此宣称，我常说，我可以降生成和现在不同的男性或女性，而我仍将是我，非物质自我。英国基勒学院唐纳德·麦凯唐纳德·麦凯博士也认为，新时的这种自我特性可以统治大脑，当脑死亡发生后，新时还将持续存在。密德死亡研究说，心不仅能离开大脑而自立，更能使用大脑，现出种种功用。心理学大师荣格在《找寻灵魂的现代人》一文1961年中说，与脑的关系不能证明心灵乃是负现象，因果的依赖生物化学历程的次等功能。脑之结构与心理学对于心灵历程未提供任何解释，心灵具备不可化为其他事物的独特性质。心理学家埃斯格罗夫据超心理现象推测，意识也许并不只存在于皮肉之内，而且也存在于一种延伸的场中。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上帝与心物理学》一书中说，精神是一种抽象的整体的组织模式，甚至可以离体存在，其主要成分是信息，使我们称其为我们的是大脑之内的模式，而非大脑本身。精神似乎的确仰仗大脑细胞活动，但认为精神只是大脑细胞活动的看法陷入了还原论是错误的。譬如小说是用文字写成，但也可以声音的形式储存于磁带，或变成数字存到电脑里。 可以设想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轮回及永生。大脑死亡之后，精神能够转移到另一个机制或系统里继续活下去吗？显然，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美国宇宙学家弗兰克·蒂普拉也认为，生命可以只以信息处理的方式存在。万有引力的崩溃点可达到单一的无为点欧米伽点，宇宙越接近此点，信息处理能力越大，所有信息包括死去人的信息皆可复活。现代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即费克纳 Gust Fichtner 在一场大病痊愈后写下一段名言，当我们中的一个人死去时，就好像世界闭上了一只眼睛，因为来自那特定区域的所有感知贡献都停止了，但是使他们自己围绕那个人的感知力形成的记忆和概念关系在更大的地球生命 Arch Life 中仍像以前一样清晰地存在着，并形成新的关系，而且在所有的未来时间内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就好像我们自己思想的清晰对象，一旦在记忆中储存起来，就形成新的关系，并在我们今后的整个有限生命中得到发展一样。所谓记忆和概念关系，用佛教唯识学的语言来讲，即储藏于阿赖耶识中的名言种子、我执种子，还应加上身心的活动所形成的业种子，它们在人死后存在于更大的地球生命中，形成新的关系并得到发展，起飞便是佛教所谓轮回。即从心物一元论的立场，或仅从物质方面研究生命现象，考察心灵奇迹，也仍有得出人死续存、灵魂永生结论之可能。著名科学家、发明大王爱迪生即研究灵魂多年，主张生命不灭、精神永存，相信人死再生，曾说，我相信生命有如物质是不能毁灭的，世界上一直有定量的生命存在，而这个量是永远不变的。他认为生命单位由异照光电实体组成，人死时实体进入太空，进入另一肉体而循环，不会永灭。一些前苏联科学家研究了脱体经验后认为，心灵可能是能量的一个类型，心灵离体后也可能把这种能量变为媒介物运载自己，不同类型的离体现象或可能各有不同的相应媒介物，或认为人体内有一个可以形成离体自我的能量系统，生物等离子体，心灵既然可成生物等离子体等能量离体神游，则当然应在人死后继续其存在了。生物等离子体等能量系统当于佛家密乘所说心识所成的由气为质的细身。国内人体科学和灵魂问题研究者们也多倾向于将意识精神归结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据物质不灭定律，自然可推论出精神或生命信息不灭了。如林清泉等阴性物质说，利用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解释特异现象和生命本质，认为宇宙是由阴阳两种物质按各自的规律运动而组成的整体，与人类目前所认识的所有运动急速为光速的阳性物质相对，还存在着一类运动最低速度为光速的阴性物质，与可见的粒子实子相对，亦称虚子，不能被肉眼所见，不可测而来去自如。生命由阴性波形物质灵魂 和阳性物质躯体所组成。所谓灵魂，系由各类型号不同、储藏着生命活动程序密码的信息波组成，在生命的全过程中起着指令的电脑作用。生是某一组特定的阴性物质灵魂和某一组特定的阳性物质组装体肉体的组合。死即生命体中的灵魂离开了躯体，阴阳离绝。离开躯体的阴性物质灵魂自不会消灭，它上哪里去了？若它又与另一阳性物质组合体结合而形成新的生命，岂非佛家所说的轮回转世？具有智慧者以意念自控自己的灵魂离开躯体漫游，便会有真正灵魂脱体的经验，亦即道教所说出神，佛家所言心离其身，反观其面。还可推测，应有以不可见的阴性宇宙渗透于可见的阳性宇宙中，应有不可见的阴性生命、灵魂生命或宇宙人，当他们调节自身的运动速度低于光速时，便会显现于人类面前，成飞碟突然出现的外星人，盖及此类。按此，则顽固者不灭的灵魂生命便可偶尔显现，而佛家所言诸天等系身众生和超出生死的罗汉、菩萨、佛乃至天宫、佛国等，便都应有存在的理由甚至必然性了。因为生物进化必然导致星球智慧动物的出现，然后再过渡到宇宙人的最高生命阶段。进化的疯癫应是无所不知、自由无碍、永生不灭的宇宙人佛了。柯云路用意识体一词来代替灵魂，说意识思维不仅表现为大脑内的运动，而且是波状的、辐射的，是特殊结构的场。意识体可理解为一种复杂结构的特殊物质，这种物质是整个宇宙结构密码运行法则通过生命形式而集中浓缩起来的。意识体既然具离体独立的特性，则由记忆前世、驱邪治病等特异功能暗示的轮回转世、死后续存，便都是可能而且是简单明了的事。日本岸根卓郎《宇宙的意志》一书中论证说，当一直健康的人突然死亡时，构成其身体的物质要素具有与活着时一样的 DNA 结构图，然而却不得再生，这说明最终赋予生命的是人类以外的第三者，作者所谓宇宙的意志，以及各宗教所说的神、道、法性。俄罗斯晨报2012年10月30日文章认为，灵魂较之神经元更为根本，意识一直存在于宇宙中，可能从大爆炸时期开始，当心跳停止、微观失去其量子状态，但存在于其中的量子信息不会被破坏，其脑中储藏的信息不会随之消逝，继续在宇宙中扩散。量子信息会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存在于肉体之外，即所谓灵魂。总之，根据记忆前生、魂灵显现等大量事例，假设一种死后续存、轮回转世说来解释，要比相反的解释更有理由。不要说此类事实已收集，证实有成千上万例，即使有一例证据确凿者，从逻辑上讲，便已对否定人死续存、轮回转世说提出了尖锐挑战。 无视这类自然界向人类透露生死秘籍的暗示，岂是科学态度？对他们做不出有力的否定，便武断人死断灭，力排轮回说，并将其未必正确的理论当作科学结论来宣扬，是对世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实际上，若与生物进化论、宇宙大爆炸一类被世人普遍接受的学说相比，轮回转生的逻辑必然性和事实证据应该说更为充分有力。根据100多年来心灵学、生死学研究的成果，甚至可以断言，死后的生命 Life after death 已得到证实。如雷蒙·穆迪医生研究了大量濒死经验后表明，他相信人死后有某种东西继续存在。易安·库里 Ian Cooley 你不会死1978年一书总结，死亡作为人类生命最古老、最神秘和最无情的悖论，从上个世纪开始便已由科学家们通过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很少人知道，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异的丰硕成果。由这些成果可以引出下面四个必然的结论：人是可以超越生理死亡的，他们死后会在意识与创造性的各个层面上继续生存，这种生存范围是正常人所不能够以正常的方式去认知的。这个范围在个人找到新的身体时会暂时性的消失，这时候对于这个范围以及前世生活的全部回忆便会被抹去。连续的重新投胎并不是无故的发生的，它是与神秘而又奇妙的因果规律相互关联的。这些结论是惊人的，其中的寓意是带有爆炸性的，而且它们是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巴布巴再回来说，轮回已不是一个信仰体系理论或用来逃避死亡的心理安慰，而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此言可谓有据。但这种精确的科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影响甚小，至今尚不能获得公认。英国灵学会会长曾感叹，一个经过科学证实的事实，直至现在还令人议论纷纷，实在是可耻的事。至于将这种重要的研究及其成果视为伪科学予以封杀，就更是一件可悲的事了。